大概有好几年前，但我最小的孩子还在这边念大学3年级的那一个夏天，那他说因为工作的缘故，他说他需要部车。那时候我们在 Houston 车的话也不方便啊，后来就想办法找了一部车，然后很快这冷气就坏掉了，然后他就在这边开了一个夏天。一部旧的，然后没有冷气的车，他也这样子熬过去了。那我到今天想起来，还是有点内疚，因为这几个夏天在这边的话，真的感觉到这里的热跟 Houston 的热好像又有一点不太一样。Houston 也热，但是很少会像这边连续的几个礼拜都是在100度左右的，所以，看见你们在礼拜天下午能够在这里聚会，非常的感谢神，那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好，那你们有圣经的，请你和我一起的，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16到21节，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16到21节，好不好？找到了之后，请我们一起的站起来，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不方便的话，你就听我念。我是从新译本这边念过来的。约翰福音的第6章16、26、16到21节，神的话这样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去，他们上了船，要渡往海边加布隆去。那时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到他们那里。忽然海上起了狂风，波浪翻腾，都就点公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战舰靠近船，就害怕起来。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他们这才把他接上船，船就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窍我们，使我们读了你的话能够明白，并且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将所明白的你的话语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当我们在这边很安心的敬拜的时候，我也想就是有点像报告的事项跟大家分享，也让我们能够纪念在国内的有一些的教会，大家知道的最近。气氛是非常的紧张，有一两个我们大家可能熟悉的一些教会，已经接到了口头的通知，要他们停止聚会。一些你不太熟悉的教会，一些的传道人，我所知道的，在他家的楼下就有当局的人不让他出去，那就是你白天的时候不让他去教会。然后我在这几年，我想也差不多有8年的过去，有8年的时间，我每年都会有一次，最多2次，在国内有一个神学院那边有一些的服事。然后昨天收到他们的一个短信说学校被发现了。其实你说政府不知道你的存在，大概不太可能。大概就是开只眼闭只眼，你做你的，不要惹到我们就行了。好像最近的话，因为气氛的缘故，所以他们是被发现了。被发现的话，大概就不可能再继续在那一个地方然后上课，所以学校现在也在找另外的一个地方搬迁的事。这些在国内很多的教会和神学院来说，都是会比较经常遇见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这里有一个房间，大概这边的大概1/3你是用来做图书馆的，如果你要搬的话，如果只有几天的时间你要搬， 那你办到哪里？是书怎么办？对我们来说，很多都是不太可想象的，但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有一些的安排。但是，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不要忘记，在远方的一些，我不太能够说是受苦啊，但是我可以说是些受难的一些的信徒啊，包括教会。然后，在这种气氛之下，我相信对信徒一样的会有影响。那你想想，如果你在这边也来聚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会进来，要把聚会停止，总是提心吊胆的，是不是？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平常你们祷告的时候，也纪念掉那边的情形。好啊，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我相信是大家都蛮熟悉的一段。耶稣在水上行走，我想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大概都是跟着金庸跟梁羽生的小说长大的。我大概自己是在中学的时候开始看，那时候好像还是在报纸上追一下的，后来进了大学开始好像有书，然后就看。那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比较更晚一点的时间在看。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无论是在学校也好，跟同学开玩笑，或者是开玩笑的时候，看见山，我们就会尝试一下隔山打牛的那种的姿势；在海边的时候，那就会想起蜻蜓点水，或者是像这个坏蛋裘千仞的铁掌水上漂这一类的，是不是？很多我也最近这几年也发现，我的中文蛮多的，好像都是从金融小说那边换过来带过来的啊。当然呢，我们最多能够做的就是这个投石的水漂。你知道，投石水漂就是拿块石头，你丢到水里，看它能够点多少次。然后我问一下，你知道最多的世界纪录是多少吧？丢一块石头啊，100。我所查到的是51次啊。那我也知道，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手机的话，有些人就马上就去 Google 啊。我这个也是 Google 来的，那可能现在有100的也说不定啊。就算你能够丢50次的点水，但是还是没有人能够将一块的石头让它放在水上而不沉下去，是不是？今天这段经文刚才念的是耶稣在水上行走。因此，我相信，对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来说的话，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你想都不想，你就跳过去了。哦，是一个神迹，然后你不会再进多一步，是真的，是假的？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需要记得，因为这一件事情是件超自然的，所以被称为神迹。是不是？不是你相信你不相信，但是有了这件事情，而且是件超自然的。就如我们在去年7月的时候看的，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至少5000人或者到2万人左右的，也是件超自然的，所以也称作是一个神迹。这一个特别的神迹，耶稣在水上行走。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五个神迹。当我们在看神迹的时候，我们又需要的就要记住，约翰福音里面有7个神迹，他把这7个神迹他记下来，他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要读者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相信了他能够有永生。因此，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要让这样的一个主旨和目的，来控制还来主导我们的解经，和我们思维和加上我们的应用。因为我发现我们特别是华人信徒，当我们一看这些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些错误的一些的结论，说你看耶稣这样做，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也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要记得这些的神迹的重点，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目的乃是要帮助我们从这些的神迹能够认识耶稣到底是谁。 在我们看过去，在看约翰福音的一些的神迹的，对不起啊，好，在过去看约翰福音的神迹的时候，我都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模式。首先看看这个故事它的处景，就是它的上下文或者它的那一个大图画。在去年我们读到约翰的那个喂饱五千人的故事，然后我想大概大家还记得哈，当然我知道要你们能够记得去十二个月前的那篇讲到的内容，大概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啊。所以就如果你记得的话，在那一个神迹里面，我们曾经提过是充满了出埃及的这个主题，是不是？然后当你看今天所读的这个神迹水上行走，我们也是同样的继续的看见出埃及的主题。其实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记载了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讲到耶稣在水上行走，然后第二个的神迹是讲到耶稣上了船之后，第二十一节，船就立刻的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所以是有两件事情，一件是耶稣在水上走，第二，当耶稣一上了船，船就马上的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谈到，当耶稣喂饱了五千人之后，他和他的门徒就要去西边的加伯隆。你要大概要如果稍微想象一下，喂饱五千人是在这一个地方，喂饱了五千人，他们就要坐船来到西边的这一个加伯隆这里，然后门徒就先上了船。约翰告诉我们那时候怎么样，天已经黑了。然后这里你要注意的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到了晚上，然后十七节天已经黑了。就是在短短的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约翰重复的告诉我们天已经黑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天黑了不是单单一个时间的记号，它还有另外一种的含义，就是在天黑的时候往往是有些邪恶的事，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当然了，我想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是读到天黑了，读到起了风浪，我们要注意的不要在那里钻牛角尖。就好像以前那十多年前 沈保罗牧师在那里跟我说，他说薛坤伟，你不要在豆腐里面找骨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如果你说哎呀天黑了又起了风暴，你马上就想哎呀天黑了，就是我现在人生的遭遇，风暴也是我人生的，就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大海的波腾等等等等，我们这个很容易就进入了所谓的灵异结晶了，所以这个要注意。但是同一个时候要有这种的背景和知识，就是当约翰在这里说天黑了，到了晚上，所以听的人就要想，可能有事情要发生了，所以就要继续的留心听，留心的来看下面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在约翰福音里，你大概还记得尼哥底母是怎么样，是晚上来见耶稣的，犹大是在晚上出卖了耶稣，耶稣是在天黑的时候被逮捕的。然后在这段福音这段记载，在十八节里说海上忽然起了狂风，波浪翻腾起来，因为这一个加利利的海四面是被山所环绕住，而且这一个海是在海拔之下的600尺，所以在傍晚当然当有凉风吹进来的时候，很容易就导致一个事先完全没有警报的一些的风浪，所以对一个渔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在十九节这里又告诉我们，他们看见耶稣在水上走向这个船，然后门徒怎么样，门徒就害怕起来了。这些都是蛮有经历的渔夫，他们可能不是在那里怕这个风浪， 他们乃是看见了耶稣在水上行走，他们就害怕了，然后接着把耶稣带上了船，然后21节告诉我们，船就立刻的去到他们要去的地方。这就是这一个故事里面的两个神迹，耶稣在水上走，然后一上了船，然后马上就到了他们要到的地方。只有这几节的经文有两个神迹，但是我们要问的这一个的神迹和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我们首先的看，对，当你在水上看见这个水上行走的神迹，在这里提醒了我们，就是遇见耶稣的时候该有的害怕。首先我们看一下耶稣和门徒的那个接触。马太和马可的记载是，当门徒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又是晚上，然后以为他是鬼，他们就害怕了。但是约翰没有记载这一部分，约翰只记载耶稣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他们就怕了。约翰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当一个人看见超自然的事情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在水上行走，会带出一种的惧怕。我想你我也是一样吧。如果今天你和我真的在水上看见一个人走的话，你不怕才怪了，是不是？一定会有一种的惧怕。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当摩西、当基甸、当以赛亚遇见了神，或者遇见了神的使者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极其的惧怕。在新约里，当玛利亚和牧羊人遇见了天使，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非常惧怕。所以天使对他们说什么？不要害怕。为什么害怕？当我们遇见到这一位的神，当这一位神介入了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一定会看见自己的那些的罪恶、自己的破碎和自己的有限。然后当一个人在这一个全然圣洁的神的面前，人唯一该有的一个反应就是表示自己的不配。就如也是大概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候，岂不也是如此？当以赛亚进到神的殿中，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第一个的反应就看见自己的罪，然后说他是一个不配的人，是不是？有时候，特别是在这一个的年代，我感觉到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想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求神介入我们生命里那些困难的处境，是不是？当我们看见身边的人在那种的危机的里面，我们都一定会劝告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求神帮助你，是不是？我们求神来介入我们生命的困难，然后好，可能是身体的医治，是工作经济的困扰，家庭婚姻的困难。然后当这一位的神在他的怜悯，在他的主权之下介入了你和我的生命里，将我们所求的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相信一定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带着感恩喜乐的那种的眼泪。但是有没有注意到，往往好像还缺少了什么？就是对神的那种的惧怕和那种的敬畏。千万不要误会，喜乐和感恩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志。但是让我们也要记住的，当神听了我的祷告，介入了我们生命处境的时候，是那一位全然圣洁的神。因此我们首先的回应乃是在他的圣洁的前，看见了自己的罪恶，自己的不洁，然后导致我们从内心出来的一种的惧怕，然后一种对神的敬畏。我们缺少这一种的惧怕， 往往是因为我们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当作他是我们的同伴，我们同伴帮助了我们，哎呀，我们好感恩，好高兴，向人来介绍这个我的这个同伴是怎么样，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位的同伴也是那一位全然圣洁、高高在上的那一位的神，也超乎了一切。从这一个的神迹，我们也看到了另外的一点，耶稣是超越摩西。我想这一个又是在去年的，在我们读五饼二鱼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个相似的一个主题。这一个水上行走的神迹，也再一次的将你和我带到耶稣是谁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读者知道耶稣是谁。当耶稣喂饱了五千人，那一些人就下了结论，耶稣就是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在这经文里面二十节，他们看见就害怕起来，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我看看我这一次有没有，没有。好，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是不是？是我，不要怕。当你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大概会说，是我，是不是？妈，是我。当然如果打电话给家人，你不说是我，家人一听你的声音就知道是谁了，是不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我这两个字就是在这里所写出来的，是我，同时也可以被翻译成为我是。耶稣在这里说，我是，不要怕。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脑海里面心里那个灯就亮了，是不是？神用我是将自己介绍给摩西和以色列人。然后在第六章我们开始看见，在约翰福音耶稣说的我是，那七个我是的宣告里的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耶稣在这一个神迹的里面向他的门徒启示，向他的门徒说，我是，我就是我是的那一位，是神。这一个我是是对摩西说话的，我是是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我是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带领和供应了他们所需要的，我是是那一位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至少五千人，也是这一位我是在水上行走。现在这一位的我是在对门徒说话，我是，不要怕，是不是？这一位的我是必然的是超过了旧约里面所讲的摩西，是不是？不但如此，如果你要更多了解这个神迹的话，你一定要看一两段的旧约的经文。首先我们看的是约伯记的第九章第八节，他独自铺开窗天，步行在海浪之上。又在诗篇的107篇的29到23，他使狂风止息，海浪就平静无声，风平浪静了，他们就欢喜，他引领他们到他们所愿去的港口。然后77篇的18到20，你的雷声在旋风中响起来，闪电超亮了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路经过海洋，你的路经过大水，但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带领你的子民，如同带领羊群一样。 在这几段的旧约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是这一位的神在海浪之上行走，是这位神在大水的当中走过，海浪之上，大水之中，这些是象征着他们过红海，他们过约旦河。神透过了摩西和亚伦在带领以色列人。如果我们以这几段的经文作为这一个神迹的背景的话，那当你在读今天这一段经文，耶稣在水上行走，然后耶稣上了船就马上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你所看见的是耶稣在重复旧约里面的事迹，是不是呢？摩西所遇到的这一位我是，是有能力胜过一切的物质。摩西看见荆棘被烧却没有被烧毁，在旷野这一位的我是差遣了玛拿和鹌鹑给以色列人为食物。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看见了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至少五千人，显示出耶稣这位我是有能力胜过物质。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一位我是怎么样能够分开了红海的水，停止了约旦河的水流，是描述他在水上行走。现在这位我是耶稣也能够在水上行走，不单只有能力超越物质，将五个饼两条鱼用来喂饱这许多人，并且他有能力超过整个的自然界。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早期一直到今日，我想我曾经和你们分享过的，有一群的神学家没办法接纳圣经的里面的神迹，所以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Jesus Seminar， 就是耶稣工作坊的一个学会。他们会员的话大概两三年就会聚在一起，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这聚集的时候一起分享过去两三年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是什么？研究就是在圣经里面一切跟耶稣有关的这些超自然的事情都把它删掉，然后大家来互相比较一下他们的笔记，看看他们那本圣经是怎么样的。所以你要想想，有一群的人就是在那里研究，然后将所有跟耶稣有关的超自然的事都要把它删掉。在我想好像是在一两个月前，在这边的 PBS 有电台有一个宗教与伦理的节目，都是在礼拜五晚傍晚的时候。那这一次的节目就访问了哈佛神学院的一位院牧，那他称自己是一个英文是叫做 secular follower of Jesus， 如果用中文直接翻译的话，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世俗人。蛮矛盾的啊，但是这是他称自己，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但是他是一个世俗价值观的人。他说他非常欢迎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榜样，他也非常佩服耶稣的教导和所做的事情那种启发性啊。但是他也能够接受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是一个爱的一个模范，但是他无法接受耶稣就是那一位超物质和超自然的耶稣。但是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不能够将这一位人的耶稣和他的神性把它分开的。我想我们很多在唯物思想背景内成长的人，我们都能够接受耶稣是个好的老师，耶稣是爱和道德的模范，我们也能够要求他做我们来满足我们心灵和精神的需要。我们都会说，哎呀，你信耶稣也很好啊，耶稣可以做你精神的一个寄托者。但是我们往往就会拒绝耶稣是那一位在物质和自然之上面的那一位。当我们越多读圣经的时候，越就体会你不能够把这两者分开的。那一位教导人 那如何做人的那些伦理道德，要照顾贫穷的人，照顾孤儿寡妇、社会边缘的人的那位耶稣，也是那一位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将水变了酒，医好有病的，使人从死里复活。不错，他是人，但是也是那一个超越物质和自然的那一位。这一个耶稣，这一个人，就是那一位伟大的是我，我是，我们是无法把这两者分开的，因为他是这位伟大的我是，所以他可以喂养我们，他能够将音乐带进我们的生命，他可以供应我们心灵和精神上的需要，因为他是那一位我是，所以他可以对我们说，可以对你说，可以对我说，你不要怕。因为这些话能够安慰你，也能够安慰我，是不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有病的人，你遇到他没有经历过的苦难，你对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你安心。”大概你都会知道，你这句话没有太大的作用，是不是？好像当我听到国内这一些的信徒、传道人他们所遭遇的，然后当然我最自然的一个本能的反应说。哎呀，你们要相信神了，你们要多一点依靠神。我想我们都会讲了，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时候，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好空洞啊，是不是？那些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久一点的人，大概也不会敢轻易的讲这句话，是不是？哎呀，你不要怕，你安心，是不是？你会讲，但是你讲完了之后，你心里面会在那里说。到底帮不帮了他？我们只能够做的什么？把这个人在这一个在困难的处境的，把他怎么样带到这一位我是的那里，让人能够从我是的那里能够听到安慰的话，能够听到他跟你说不要怕，因为人跟人说不要怕。有时候好抽象，好空洞，讲完了自己都没有把握，所以我唯一能够就把你带到这一位的我是，然后来听他跟你说，我是，是我，不要怕。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水上行舟使我们知道，在困扰的处境，耶稣都在带领我们。约翰提醒我们，在这一个的提醒我们，这个风浪，这风浪，耶稣在水上行走，对，在19节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那我是在发生在晚上，在那个时候，门徒当中有很多的困扰和混乱，离目的地还很远，他们又看见耶稣在水上向他们走来，然后他们的船。然后他们把他耶稣带到船上来，然后马上的就到了目的地了。在刚才所看的诗篇77篇18这里说，讲到这一位的神怎么样，他如何的带领他的子民，如同带领羊群一样。然后同样的，在第6章刚才所看的16到20，也看见耶稣怎么样。如何的带领他们，船就立刻到了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他们的目的地。从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是远远超过物质，能够在我们物质缺少的时候，他来供应我们。在水上行走的神迹，可以看出，当我们在人生里出现了混乱的时候，他能够保护，他能够带领我们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感受到生命的那些的黑暗、那些的困扰和混乱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你我控制之下，每一件事情都走歪了，坏的事情、身体的病痛、坏的消息接二连三的来到，每一个的电话响，每一个邮件都是我们提心吊胆，是不是又是一个不好的消息，然后又会导致我们欢喜。导致我们灰心，是我相信我们可能有人在这个当中，或者有人曾经经历过这些的处境。我特别想到 昨天应该是前天的新闻，在 Houston 发生的一件事，有一个爸爸从国内来这边看他的女儿生第二个孩子，他在外面走路的，他在家附近走路的时候被两只狗被那里攻击，然后现在就在 ICU， 命都有危险。 只是本来来这边看女儿生孩子，已经好高兴的事情，自己出去散散步，那晓得发生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好不能够失意的这一位的神。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有时候也会经历到这一些。当然，我希望在那边的教会，他们有人会开始去寻找这个家庭来接触他们。 接触这一个家庭。当我们经过我们生命那些的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经历到，你事后回头一看，原来这一位的我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他一直都在那里保护你，在那里带领你。 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是叫做《逃亡者》啊，《Fugitive》，那这个医生被诬告，他杀了他的太太，然后被抓了，然后他逃跑，然后他就一直要寻找这一个凶手，然后警察一直在他后面追，然后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大概找到了这个凶手，他去到凶手的家里面去找证据等等。 当他再找证据的时候，怎么样？警察来了，然后他怎么他又跑掉了？然后警察就开始在这个房间里面在寻找证据。他们要寻找的是这个医生曾经来过的这个地方啊，又是证据要抓他。然后他们在房间里面喷涂了很多的粉末，然后把灯都关掉，然后开了那一个紫外线的灯，然后再照。紫外灯一开的时候，发现怎么样？ 墙上、抽屉、柜子上，全部都是这个医生的手指纹。我很喜欢这一个场景，因为让我体会到，当我们在生命很黑暗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只有一个人。但是当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原来这一位我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就是在那里。 他是那一位可以跟我们说：“是我，你可以不要怕。”我记得有一个信徒跟我分享，他说：“我的眼泪在这些年都流尽了。”他说：“我的心也都碎了。”但是当我回头来看的时候，我知道这一位神一直在那里保护我、带领我、给我力量、带我。 走到我今天所在之地，因为这一位历史的人物耶稣，这一位伟大的我是，他会在我们生命混乱的时候，在那里保护我们，在那里引导我们。在金融的小说里，那个坏蛋裘千仞啊，念了一生的武功，然后他最后业绩的要去华山论剑，是不是要得到天下第一的称号，在那里就遇见了洪七公。那洪七公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我喜欢他的就是疯疯癫癫的，是不是？那所以在我心里面，你要有一种的，幻想。有时候疯疯癫癫也蛮好的，啊，我想我们做牧师的，也包括做长老的，但很多家教会你不能疯疯癫癫的吧？你都要按照某些的规模在那里行事，对不对？所以呢，我就非常羡慕那一个洪七公，那个一点点疯疯癫癫的。我也有一个姐妹，有时候啊，我有一个姐妹，对，但我离开圣路的时候，送了我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那个纪念品的上面就是难得糊涂一世，所以我看了那个，每一次都在提醒我，有时候糊涂一下也不错啊，也可以。好，了解的人会有会心的微笑，不了解的 你说你这个做牧师的要疯疯癫癫不行了，好，我喜欢洪七公，然后听了洪七公讲的一番话，然后这个裘千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后他就跟随了一顿大师，皈依了佛门，度过了余生。他没有办法帮助他自己，他没有办法收回到过去所犯的错，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从过去的错犯过错里面把他救出来，是不是？当然，裘千仞只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了。但是在金庸写这个小说之前的2000年前，有一位耶稣，他不是单单点点水而已的，他是能够在加利的海，那个风浪的水上，在那个行走。这一位的耶稣，他说我是，他说是我，就是那一位创造了物质世界和管理世界一切自然律的那一位的神。他是那一位的创造者，就是因为他是那一位的创造，他可以超越物质和自然律，他能够在水上行走。今天的问题不是说他能不能够在水上行走，今天问题来是，如果他是那一位创造的一切的那一位的神的话，如果他是那一位超自然的那一位的话，他就能够在水上走。也因为他就是那一位我是，他能够供应你和我生命里面所需要的。在我们人生黑暗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感觉到是天黑的时候，他在那里保护我们，引导我们。我想今天下午我们当中，或许有人会感受到自己身在黑暗的当中，感觉到混乱，感觉到困扰。无论我们想尽办法，要更加的积极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人家都是在那里跟我们说，周围人说，哎呀，你要正面一点的思想，你要积极一点的，你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往往我们走不出这种的困境。你要我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话，那我只能够说谢谢你，你有这个信心，但是我没有这一个信心，是不是？我们觉得无法走出困境，感觉到灰心，感觉到失望、沮丧。我们的心可能因为被亲近的人所背叛，我们也感觉到了破碎。但是今天，当你在这里的时候，当你在过去的这差不多45分钟，你也遇见了这一位的我是。他说是我，然后让我们一起的来听见他对我们说，他对你说，他在对我说，是我。不要怕，然后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的船上，让他来保护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到他要我们去的那一个目的地。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许有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你感觉到天黑了，你感觉到困扰，你也不知道这个风浪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你也在今天也听了或者也遇见了这一位的我是，好不好？你用下面的片刻的时间来思想一下，你是否就需要放下自己的一些的成见或者偏见，然后单单的来尝试来听他说是我，不要怕。天父，因为你就是那位我是，所以我们可以不害怕。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